好，我们接着这个因为在声闻这些律法随其当然他这里特举的是四气八气的哈，直声不动，因为重声口啊，声闻比较偏重，当然不是完全不重视心啦啊，就但他所着重犯不犯的这种标准会以这个什么以这个身口为主。后行菩萨清净律仪执心不起，就是等于是不但守护身的戒，也能守护心不违犯啊。境界成就这一世间永无相生相生相杀之业啊。相生就是像比如说父母啊，因为有淫才会相生嘛，啊，有杀啊，有相杀之业，这些才不会一直在反复轮转。包括我们现在，你看，当我对我们出家人讲就很实际的啊，在家人有时候还重视这种世间伦理，那你知道，其实很多家的眷属其实跟过去的这种情执是不是都连结的？你看，以世间伦常是大家正面，就是世间角度肯定。但我们说从烦恼上来讲，这一份相生所产生的见属上的缠绕啊，很难摆脱，很不容易，对不对？那因为是世间的伦常的角度是肯定的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和乐，如何如何？但这一份心，你看哦，我们很多修行，其实真的不容易。道理归道理，对家的眷顾啊，不是轻易能舍的，对不对？而这个眷顾里面有很多世间的仁义道德，但背后隐藏的就是那份贪，不是吗？是啊。这贪里面又不是一个，他后来产生种种的恩恩怨怨，都是从这里为纠结啊，绕在这一块啊，所以才会要讲说，如果你能守持这个戒法做基础的话，你慢慢才能远离这个世间的相生相杀的业啊，偷劫不行，无相互累啊，意于世间不还宿债啊。如果我也不偷，那我就不会。啊，不会有这种互相互累、哦、我必须要还这个债，一世间了不还宿债，是清净人修三摩提啊。这样的清净人修三摩提啊，父母肉身不虚天眼，自然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啊。就算以这样的清净心来修三摩提，终究会感应，就算你没有得到天眼，这样的父母生身啊，也容易观见十方世界啊，睹佛闻法。这里面怎么讲？这里面当然有的神通是直接亲见，但在佛法里面，当你不断的从闻思修的过程啊，即便还没证得。这一份对佛法的那个信解力啊，也会有那类似像现观这样一种确实。啊，我常举那个叫思现观，思现观其实正是正果还没有，但因为它是上品思慧而已哦，上品思慧它对佛法的那种确信不动摇，所以。当然他这个就是如果你这样亲近在修三摩提的人啊，很容易就算没有天眼也能感应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啊。那我们现在如果从逐步亲近，所以未能见得佛啊，但对佛法的那个坚定啊，我会讲说见缘起即见法，这个味道也会呈现出来，哎啊，那何况以这样的亲近啊，就容易感应这样的神通啊。啊，得大神通游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是则名为第二增进啊修行见识。好，这个就是 你因为有这样作为助因呐、啊，就是除了这种，其实对我们一般来讲，这并不难啊。就是我们五心再过来持这个杀盗淫，前面的杀盗淫妄这四个，是不是四种清净明慧啊？是作为基础。那以这个基础啊，作为这个第二增进啊，增进修行见识啊，就容易有这个起码的基础啊来修持。云何现业？阿难，如是清净持净戒人，心无贪淫，于外六尘不多留意。好，这就是他的精神。他，我的意思就是说，前面已经谈过了。作为我们现在如果只是从于表象这个词，对我们来讲这个不难，是不是？但问题，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个道理，只是守那个表的话，于外六尘不多留意，这一点未必，是不是？我们就一般正常人，他们如果只是这几个，只是你重视外表的这样的道理的话，你不容易啊，会发挥这样的道功能，就是说，心无贪淫，于外六尘不多留意，因不留意，玄缘自归，沉寂不圆哈、啊，不圆根无所耳，串流全意，六用不行。你不会啊，所以它只是一个基础而已。这个基础，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戒法，这个戒法标准不高。那如果说以这样的戒法不标准不高，外道也做到啊。那外道也做到的话，他是不是就能啊于六尘不多留意？不可能啊。只是他作为不断往外攀缘的这种助长因缘，他把你减少了防止了。但如果你没有相当的智慧，是不是也照样往那边跑？所以他只是一个防止防范的一个。一个是其实还算基本的条件，但这样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其他因缘，是不是可以马上就能顺向来能反就是类似文以自信啊，反归到这个自信，他不一定能做到啊。因为他我们这个杀盗淫啊是往外，所以他可以在消极上产生制止，不再纵容，这个可以啊。那如果你本身却经常放逸于这些烦恼，那你不是一直在纵容这个六尘吗？因为它是大烦恼，所以这个大烦恼是不是引申我们其他六根也都会攀缘六尘？小烦恼都会了，何况大烦恼？所以这个起码，如果你想要成就，你必须要在这一点上支持掉啊。所以因为不攀缘于六尘啊，玄缘自归啊，这时候你才能转这个心，返归自性啊，才可以有这种能力。所以一个人经常，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一种大的问题。因为我不是讲说，我常问大家，你看你这一天，你问一问一下你这一天，就算你修行，就算你怎么样，你可能要么就烦恼相应六尘，要么就是只在佛法这个外相。有多少人对自己的身心起伏，对这个一切有仔细在关照？其实不多。玄缘自归，沉寂不圆，我们都圆了。甚至我们有时候功夫，这个当然是一个锻炼，但这个锻炼啊，很少把这个所学的道理听也听得甚是广啊，也甚至相对来讲深了。问题我们很少来用。你反思一下，你一天当中乃至最近，你有没有静下来对自己的心念起心动念做仔细观察？甚至在日用之中，更要应对当中，有没有随时在防护自己的心念， 而就是同样六根对六尘，却有内色之心时时关照，有没有？那没有的话，那只是做人基本而已啊，论道人还不是，对不对？这些前面这两个人只是基本而已啊。嗯，好，尘既不圆啊，根无所耳，就是根尘，因为你不圆，它变成不成对啊，它必须要成对啊，所以它就才能缓流全一啊，就回到这一份本觉啊，能开始逐步的去照见这一份性相空寂，是不是？这一份本来清净如如不动的这个真如性啊，六用不行啊，这一份由六根攀缘六尘的这些染污性啊，是不是就会停止下来？因为你不是纵容，你是反观的，你不是顺于这种烦恼心，流入，我们讲到流泄烦恼，就是说六根碰境界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心就在同时吸收六根相对应的烦恼，同时用烦恼心去抉择它。就是我们现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心自然留住，经典讲留住，就是我们的眼神耳根这个烦恼就在这里全部流进去，然后再吸回来。所以我就讲说，我们的六根像那个吸血虫，你知道，你能不能觉得我们身上有六个孔啊？就是那个吸血的虫，那个一直吸，好津津有味，油腻的、脏的也很欢喜。嗯，你没有感觉到？你很好恶心哦，你就是的，还什么好恶心？对不对？你待会用午斋的时候，你吃完。好吃，我不是告诉你吗？你把它吐出来，你正觉好吃就把它吐出来，看一下再吃。因为好恶心，你正感受只是吐，你知道吧？你说好吃就是这样的样子啊，只是皮包着，里面其实就这么脏了。煮的时候色香味搅进去是一团，你把搅一搅再把它围成一堆，你敢吃吗？可是你正受用的时候，你实际上看的时候搅进去是吐出来那一块一样的样子，可是你正在受用你恶心的东西，不是吗？是啊，想到，而且我们是六根都是像这样，你看一个东西啊，那吸油腻的没完没了，而且眼根那绵绵密密，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没停的吸，这样耳根也吸啊，吸到这样灰灰胖胖的，就一些收水全部吸进去，你没感觉齁？所以它就一直进来。所以当六行不用啊，我们这个根啊不用的时候，十方国土皎然清净，譬如琉璃内旋明月。所以我们在做那个观无量寿佛法，是不是也是这样？你注意哦，它是用影像帮助你，所以你看你要不要修啦。哎呀，你从这一层里面观四骨白骨，白骨全身化为琉璃，琉璃放光，其实它就是往内射，不是吗？它是用影像方便你内射。所以当你专注在这个向上的操作的时候，你的烦恼是比较降伏，或者你进不了下一阶段。所以他到最后是不是又走一样了，皎然清净譬如琉璃。因为我们的身心越来越不被烦恼束缚的时候，就皎然清净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内玄明月，当然不是那个明月的意思啊，就是一种智慧光亮，无尘染，无烦恼尘染污的意思的。你们讲关到最后，喂，月亮跑出来，都，你们知道旁边还有很多星星哦，北极的，你千万不要往那边走。它叫内旋明月，就是通体光明了，才是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本来会被烦恼给染污心攀缘了，所以当你这些境界慢慢脱落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光明相， 所以禅定在过程当中它会有现类似光明，有的人说哎呀放光，不是的，其实它是因为你的心越来越不被烦恼束缚的时候，那个遮碍啊越来越没有，心就容易现出这种光明。那不是说有一个明月这样哈，身心快然。为什么？烦恼没有的话，是不是就容易清安？不是减肥了，是烦恼粗重减了。有时候我们瘦的也很沉重啊，这个烦恼重啊，这个跟体重没关呢、欸。弥勒菩萨，你会讲说你太沉重了，没有，弥勒菩萨说我很清安的、哦，你不要看我胖就说我很沉重，身心快然，妙缘平等，或大安隐啊。因为你要知道妙缘平等，叫入于法性的时候，是不是平等？为什么？它之所以平等，是因为一切皆不可得。眼耳鼻舌身意所见色声香味触啊，即便影像种种生难，但其实皆不可得的平等。所以见高低有高低之，它不会。我们一般修行不会笨到说高低不清楚，那红绿灯不清楚的，不会笨到这样的。那乃至比如说我们修行，修到吃到好东西，会不会觉得好吃？哦，这下麻烦，就修到变机器人了。好，要是有人说我们修到都没有好坏，你就拿粪便让他吃看看，他就勉强吃，因为他面子问题，知道不可分别。说实在，真功夫的可以平等，但我们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他不会无知啦，他不会生贪爱。他对自己的根性，他是一层一层，有的人他的贪爱心会减少，有的人会感受到身心的那个乐受、苦受、忧受。他现在尤其是修行人到最后禅定的时候，他是不是有那个喜乐受？他当然知道啊，他不是无忌受啊，他是这个苦乐忧喜舍，他会感受啊。他是在观这个乐受是因和因缘生灭，他不会不感觉啊。我说修道院变无知了，不是，是他那一种知道那种感觉是从那里来，他的心不会去执取啊，不是全然无知。我那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他那一份执取安理，因为身有爱着，所以对这个境有一种捻着性，有一种你发觉那个心对这个境有一个强烈的定位，一抓就锁住的那种感觉，就被境跟你的心就一框就绑住了。你发觉你处处捻着的感觉，和你不能全然无知啊，你不是全然无知，他那当然知道，或者学火学到最后，这很危险啊，什么都不知道，他吃到酸甜苦辣能不能尝出来？当然可以啊，不能像植物人、不是他能尝出来，但他那个感觉跟我们以那个爱着心不一样、或大安隐，所以他那个心的执取心一旦没了，那个粗重相也没了，所以清安相会跟着现出来。所以你看或大安隐，就是那个烦恼止息的味道跳舞下来，那挂碍我们当然这个没办法细说，可是比如说有些大事你挂碍在心头，突然这个事情解决了处理完了，心安歇下来了。当然这个世间只是 世间相对，但佛法讲，你看那个阿罗汉这个犯行已立还是所作皆办止息的。一切如来密缘尽妙皆现其中，世人即或无生法忍，从事渐修，随所修行安立身位，是则名为第三增进修行渐次啊。这个时候当然最后这个我们 比较难的是这个第三，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增进嘛，所以我们这个以前面的这两个为主，其实后头的是什么，就是变成这个是楞严经的主了。你必所以后面这一块必须以前面做基础，后来你才能反文字性啊反观观自性，你才能回头啊。那这个才是最后入于无生法忍的一个基础啊，这个最主要是这里。所以从事渐修，随所发行啊，安立圣位，这时候开始才会有一分一分的圣位了。嘿，所以这个圣位有时候诸宗啊在判断圣位啊复杂。我、哦、讲法定位那个原教的藏教通教别教，哇，这个弄下来基本上我们就听听就好，不用去特别大约知道他的精神，但他的解释啊，因为我们凡夫不容易懂。我们有时候必须知道是要因为透过阶位了解法的意思，懂吧？是透过阶位了解法，或者实质阶位的真正相状，你现在没办法体会。最重要是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法的浅深啊，修行从法的浅深，我们也比较能了解法的实相，知道吧？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上去，它为什么果位差别？因为它有圆满跟不圆满，所以透过这个果位差别，也能知道法的圆满意在哪里，对不对？它要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你一直去分这个东西，因为你分这中间，你待会往下看你就知道，大约意识知道，中间维系差别你不知道，你看不出来。都差不多，只是从一个功德显现不同的用而已。这个功德落在哪个地方显这个用，落到哪里显这个用，然后显出大约的层次。以我们现在来思考，只能大约的去意会，因为远远超乎我们的认知。好，所以重点是要知道，透过这个阶次看到修行的功德，看到如何去向圆满，是要长养这个意义。是不是要长养这个意义，这个认知，这个了解，这个意义的哈。好，阿难，是善男子，欲爱干枯，根茎不偶，现前残子，不复续生，直心虚名，纯是智慧，慧性名言，因十方界，甘有其慧，名甘慧地。好，我们再看，他是透过这样的因缘啊，然后慢慢的已经开始入流了，是不是啊？所以在入流的时候，身心这种对境界的攀缘，所以我讲说，你面对境想要不攀缘，不是你想不攀缘，你必须要你要给一个自己合理的理由不攀缘，而且不是纯理论，是你的心越贴近于现实。你为什么不攀岩？攀岩没用，而且攀不到，因为虚假。你如果纯粹理论，在你的认知当中却执它为真，只是理论上觉得它不可得，你的心要回转不容易。你必须要在道理上越了解越实在，你虽然不是一下子了解，不像 完全通透，但你的理解要是踏实的话，你的攀岩心就会减弱。你纯理论没有，你必须要心开意解，而且是要贴着你的现实经验为基础一直上来，这样的理解会让你会想把所知道的判断力落到现实，或者纯粹理论的东西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谈理论，通到最后烦恼只会增加，因为不断的文字寻思，不断的文字寻思只是增长烦恼，因为它不是法相应的。好，所以我们当这个心开始实质相应的去理解的时候，它会一直一直转增上来啊。那你对境的攀缘的那个信任感，对境根源境啊的那个执取心 因为你会越来越知道它不实在，所以那个执取心会从这里慢慢落。你也不要想一口气就不对劲，这个都不大实在，而且也不是用你的感性、用你的意志去遮，其实是用你的智慧去说放下他的妄想分别。好，所以执心虚名呢、那个虚的意思就是不是一种强烈的浊染浊啊，不是染浊，所以它是虚名，所以它越来越通透，所以它也类似光明相，是因为它没有那种烦恼尘垢的意思，会慢慢去除啊。这个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因为肺部有问题啊，所以那个 X 光照下去的话就变成白白的，后来这个白的慢慢去除以后，照的时候就前面就像那个星空这样啊，晚上那个黑黑的啊，只是偶尔有一点一点这样啊。那以前不是啊，以前照的时候是那个黑的很少，因为穿不过啊，所以变白白的一片雾状啊，这表示里面染污很多，然后一层一层治了以后，比较黑的啊，有哪些白哪些块，然后再一次我越来越黑，意思就是那个光直接照过去了，所以你会看到越来越通透，表示它的那个发炎啊，那些污染的东西啊就越来越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会刚开始现在量很多，因为你对比之前那个样子啊，你会发觉现在不错，再经过一年一看，原来之前以为可以的还不行，因为那个你那个本来是白的，后来变成黑的，但还有点白白的感觉，你必须对比后面全比较全黑的那个时候再看，你以为以前以为恢复，其实不是，其实都还有一种不是那么清晰的黑，是还有夹着白啊，之前那是白白的。而我们的修行也是这样啊，它就一层一层，以后越来越少，越去除，然后就越来越明亮这样。就是执心虚迷啊，纯是智慧，慧性明圆银十方界就是光明通透啊，磨亮了，对不对？通十方界，因为我们的心慧性明圆它是没有，它是周遍法界的，因为一切法不是唯心所造，当我心能清净的时候，是不是观遍观一切法都是清净？是这个道理啊，因为它又不分啊。甘有其慧，名甘慧地。为什么叫甘有其慧呢？欲习出甘这个欲习就烦恼习才稍微甘才出甘，为以如来法流水接就为以如来法流水接，就是这个把这个脏的先拿掉，现在法水要灌进来，所以它变成虽有慧，但还没得到法水滋润。即便有也是一点点，所以它干不够流润，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这种对峙勉强，就是包括我们用我们的思维力圣洁把这个烦恼给制压或是慢慢因为悟得佛法，体悟到佛法这个体悟有时候只是解悟而已，所以这个解悟作为前方便，所以有些东西它在描述只是描形容词，其实这种形容词对我们现在要定到很清晰很不容易，因为它讲的是一种形容而已，所以我们大约揣摩一下，就是那个刚开始的智慧透过这样的一个圣洁以后，它还没入圣位，对不对？因为它是前面的，这个在菩萨道里面甚至如果以其他的他会讲，那当然是以天台的有些人看法啦，但有人看法就是外凡位是实性，内凡位是实住实行实回向，还有四加行，后面还有四加行，总共有41位，总共有40，就是 后面还有实地嘛，好，那现在来讲说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四个，还有干慧地，干慧地以后又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嘛，好，总共41，所以后头会讲说，41，这个在23、22页他会讲说，43男子尽是清净41心，啊，那我们会讲外凡是什么？是实性内凡哈啊，有一家说法，因为这个说法很多啦，但我们不在这里去比，因为他会把会耗很多时间，而且我觉得去对比直接如何对比啊，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不大需要用这些些那个啦，哎，那是内凡位，然后完了以后入实地，啊，那如果以天台来讲呢，就是从他的那个正无生人就是更早了，因为他是原教的思维。那我们有时候依别教的定位，啊，因为这样的话会对来对去，对来会对去啊，我们会在那个阶位上对来对去，但法的意思反而会模糊，所以我这边就不多说这样的。哎，好，这个就是开始增长出来，因为我们不是讲说它是内凡外凡，哦，外凡内凡，所以毕竟还没入真正圣，那它现在是什么？从这里开始，这里有讲说随所发行安立圣位，哦，所以它其实位智慧已经很高了，啊，所以我说它是一家一家的说法了。那我们现在从这里来看哈，从实性位里面，菩萨实性也算是位了，所以究竟能证得无生法的，因为位我刚才讲了那个各家判教不大一样，但我们现在讲说至少菩萨的前面的11位啊，41位从干慧地开始，然后准备入菩萨的实性，好，就在这里，即以此心啊，中中流入啊，圆妙开敷，从真妙言，从发真妙，妙性常住，一切妄想灭尽无疑，中道纯真，明信心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讲信心住是在这个阶位里面的开头的话，你光听这个就这样不已经圆融了，有没有听到？我如果不讲信心住，如果光把它拆开，哦，中中流入，圆妙开敷，从真妙言，就是你看，即相应真妙啊，圆融，然后又转化出来，是不是？从真妙圆，从发真妙，顺依真如，依真如而起用，是不是？安住真如而起真如之用啊！你看，从真妙圆，从发真妙嘛，是不是？哎，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顺向实相，然后依实相而修。如果以那个果位上来讲，是不是什么先入根本智，后出后得智嘛？但这个位置其实还没到，哦，还没到。如果你要到的话，可能因为你可能会后面这个是天台的看法，但问题是他这样的描述已经是不是也很就近了？从真妙缘，从发真妙，性妙常住啊！一切妄想习灭尽无余呢？啊，中道纯真，光讲中道纯真，这不就究竟了吗？可是他才初信而已哦。好，那这样怎么看呢？啊，到最后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一样？因为光初信后面还多的嘞，他。干慧地不算40位，后面实地还没谈啊，40位的第一位就这样的话，后面我就分不清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取其大要，或者你分不清楚。但为这样讲会不会他不是圆融了？好，我在这里稍微分一下，这样的一个差别，从初信一路，因为他现在讲信心住哦，这才是这样刚开始，但已经到什么中道纯真。这个中道纯真 与我们还如，因为这个菩萨后面的细腻啊，我们认知不出来。对我们来讲，他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但他中间圣者之间的差异啊，就像我们那个差异他看不出来。就像我们现在，我不是讲说我们如果是那个三百化位数的啊，五百的、八百的，你如果一百、两百、三百还感觉，如果同样洗同样大小张的，同样大小张，就是我们眼力所不及的话，你大概你到了大概四五百，大概就看不出来了，因为它很细的，除非你把洗大张的，否则的话，如果你的眼睛同样洗这一张哈。一百万位数、两百万位数、三百万，你可能大约感觉它的精密度不同。当它尤其是小张的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大概看不出来，因为你的眼光眼睛不够细，所以你就无法分出。其实五百万位数、六百万位数到一千万位数，对你来讲，你根本不知道它的差别。但其实它已经两倍了哦，但你看不出来，因为你眼光拙。那你要看出来怎么样？把那个纸张放大，哦，出来了，你把它弄成海报就差很多了。小的你看不出来，为什么？你的眼光就这样而已。那中间有没有细腻的差别？你看，你到五百就傻乎乎的，到五百到一千呢，这一段里面加两倍的更精密，你也看不出来，因为你的眼光没办法看到那么细，是不是？你看这个馒头。已经坏了，你也没看到啊。它里面长霉，你也没看到，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就光眼睛看看不到，因为你没办法看得更细。所以也是一样，它在大方向原则上，它的中道纯真，其实这个中道纯真到后面来讲，是不是更纯真？这个纯真绝对不是已经等同所有纯真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在知见上的建立，在这种烦恼上的一个，就是望我们前面的凡夫来说，他其实这一方面已经是纯真了。要这样看，或者的话，你就无法对比后面的东西。因为我会讲说，我把这个语词遮下来，从真妙缘，从发真妙，这有点就像那个入根本智，后转后得智的哦，从发真妙，顺着这个这种真如哈。哦啊，不，这个无分别智啊，然后起后分别，啊，从发真妙。当然，它这里有一个词叫妙性常住啊。当我们在佛法里面，它的性这里面呢、啊，信心住理由在哪里？它就不是感性的。这就是我们在谈佛法里面谈的，就是实德能的实。它是吧？它从这个对。道理的确定又产生了信心、哦、妙性常住啊！你看他信什么，这个真实真如之理，妙性，也就是说他的信是跟智慧是合的，而且他的妙性还是信什么，信这一份实相理，信这个实相理，他不是信其他，他是信这一份真妙之理的，哎，所以妙性常住，这份常住实相之理啊，它能妙性。所以它这个妙性的时候，依这样的因缘所对比出来的烦恼一切妄想灭尽无余。因为如果你不这么解释的话，一切烦恼灭尽无余，那不是火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会加个意思，就是说这一份由这种性。不能如此相应佛法之间的建立的这一份颠倒心啊，会去除。所以我们说，信是不是尽心为业？是不是他尽心为业？他有尽心的作用，那就是这个烦恼在这一个层次上已经去除，这才是初信。好，所以我要讲说。如果我们只是这样讲啊，因为会跟前后变成混掉了，所以但你又不能否定经典这么说，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必须要妄什么而说，但一切妄想灭尽无疑， 是在这一份最真如离体的这一份圣洁啊，这个烦恼它不会动摇，所以才能妙性常住，好，中道纯真。所以当我们这个信心，这样的信心啊，中道纯真，对中道正见的不动摇，中道正见，好，中道纯真，这种知见中道义啊，就纯真不杂然。这个我们要讲说，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到这样，但其实我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对这个理呀、啊，你能依以这样的缘起的道理来建立中道义，或者这个中道如果不去建立在现实缘起这个中道义没这个基础，它不纯真，它不纯真。信是不是要信这个？所以我就讲说，佛法的信其实最根源是回归到现实来的。所以这个信变成很直截了当啊，它就是常住。为什么会这个信也不会轻易动摇？为什么？我不是讲说有些道有一种道心不会退，就是它依现实建立的，依现实建立的信心，只要现实还在就在啊。你如果依那个我看不到，或是人家说的那个若有若无，但现实这样，那我就是现实。好，比如说我常讲说，生死无常，以生死无常发为道心的，而不是依人跟你讲很多修行感应未来的目标，这个有时候有些人听不来。但如果依生死无常，那个都有。如果你对生死无常体会深刻，道心基本上不大会退。你因为你是从现实的生死无常这个东西一直都在的，所以你做以它为动力来修行，这个动力一直都滋润着，对不对？好，这叫做妙信心住。再过来，真信明了，一切圆通，因处界山不能为碍，如是乃至过去未来无数劫中，舍身受身一切习气皆现在前，是善男子皆能意念得无遗忘，明念心住。为什么？正念现前啊！所以正念现前，他对于这个过去无这么多无数劫里面舍身受身一切习性，会看到那一份啊，过去的习性啊，这种根源来龙去脉，他会知道原来是这样。你看了、啊、无数劫中，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因为我们被法，我们迷惑于法性啊，所以被法性给纠缠住了，而不能如实照料。当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那个有时候事不关己啊，就容易看清楚。当我们跳开来，以第三者来看事情，是不是相对比较能理性客观？是啊，我们就比较容易不受情感的影响，而对事情能比较如实判断，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融进去，是因为我们能知道这个法性的什么的真实相。所以你如果以这样的真性明了之后，对这个法理真如理义知道以后啊，一切圆通，因处界为何有？那因处界，我们是不是因处界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不是因为执取而安立？安立以后就会彼此隔障出来。但因为我知道他的那个性相义啊，性相空即义的时候，他如何障？那所有东西都是由我心在造作的，所以他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不会掉入到这个蕴处界里面的执取，所以他既然无所爱，是不是他就能看到？你看哦，很有意思啊，他无所爱不是蕴处界不见了，他无所爱以后是看到什么？还他看到了。佛法妙就在这里，大家，当你越来越亲近的时候，你智慧照料是越来越细腻的哦。你很容易去感受到那个缘起的脉动，因为你不受干扰，就这样，都能依恋。 你如果加上你的很多情绪啊，就掉下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判断事情为什么会很主观啊，会如何如何，其实习性攀缘，习性自己烦恼束缚，被自己的烦恼束缚，再加上判断事情也被自己的认知习惯给框住，所以他不容易打开看清楚。跳不开来，那个习性难做啊。所以你从舍身生生死死当中的习气啊，皆现在前。你想，你要是能知道的话，那又是什么态度？它等于是透过你的心清净的时候，你突然就包括我们现在修行，如果越来越能冷静不为境转的时候，乃至你的心念现，因为你比较平稳，所以你的心一动，你就感觉很动。我想波涛汹涌，再丢个大石头，咚也没感觉，因为那么大的浪。可是如果你的水面很平，你就丢个小石头，咚，它咚，就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因为它很平。所以有的人就不知不觉，那是心躁动了，这也落掉，那也落掉，什么也看不清楚，其实就是心浮了。那个劲出来就把你抓住，其他劲就看不到。像有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劲啊，我谈的说啊好高兴，旁边的都不知道。一般是什么？同时对应，同时警觉。也就是说，他不会落入个劲里面，就是忘掉自我。那一份正知而住的正念力啊，一直都提着。所以，即便跟你谈的这样，同时旁边东西就能感觉。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一个劲就把心框死，什么都不察觉。经常这样，就是很不自在。我之前不是讲说，有的人啊，心量因为心僵硬啊，很刚强啊，很难调，丢他一件事情啊，他就满了，因为他的融通度就这样。给他两件事情的话，他就有点快要翻脸了。再给他三件，因为两件已经太累了。超乎他的负荷，再给他三件，他就会觉得你是故意虐待他的，因为一件刚好，两件超过，三件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他就翻脸了。但有的人一件来一件，你想说镜子再多件，他不是一直照吗？你他妈要照第三个人说脸镜子翻脸破掉不理你的，那没这种事啊，对，那底片照一张，第二张没了，有了可以重复了。我照过了，有一次我在那时候在日本，我就自己穿袈裟站在这个位置拍照，那我就用同一个底片啊，那我就在前面我拜这个位置啊，那重复曝光了，重复曝光就洗出来相片是我站着啊，我拜我，所以我就写求人不如求己。我去那一张好像也不知道，不过我有拍过站着，然后就跑过去拍，然后就洗出来。那能不能再来？不行啊，你一直重复曝光它就开始坏掉了，那镜子不会啊。所以我们的心一旦抓紧了以后，它的融通度就越少，那不会、啊、那一些习气寥寥分明现前啊，叫念心主啊。好，所以这个都是从这个圆通上，这个理上的通达、哦、再过来妙言纯真真经发化，无始习气通义精明，唯义精明进去真进明精进心、哦、所以这精进心在哪里？精进心就是说一切都会在这个理上，一切事都通着理，这才叫精进、哦、你看、啊、他讲妙言纯真、哦、就是这个妙缘纯真，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法性啊，真经化化。所以当我们这个理啊，这个心智啊，开始跟法理相应的时候，无始习气啊，这些染污心是不是都是把被这一份智慧心给什么转化？所以这个习气就会向同一精明了、啊哦、因为你这个智慧具足的时候，它是不是所有的东西，我不是讲说善因缘恶因缘都变成法缘， 全部设在这里，唯一精明进去增进啊，就是往前都是依着这样的清净，所以这个才叫做精进心。所以精进心不是瞎弄嘛，所以真精进是始终是安住于法而不离，不离法安住，一切眼耳鼻舌身意所造作的都以正念相应，这才叫精进。好，我们早上到此。